面第三十五页，第三十五页这回来这个经文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把这个定制在王胡沙的这个问地藏菩萨的因缘啊，已经说完了。那么在这一段呢，就是另外是四天王在做提请，来问地藏菩萨为什么到现在呢，已经发愿这么久了，现在还没有把众生度尽。那么佛呢回答四天王里面，就是告诉四天王说，这个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弃就是道，到现在度多众生，可是呢众生还没有度尽，众生尚未度尽，所以地藏菩萨为了满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所以他就再发弘誓，就是因为他的愿还没有能够满他的愿，所以他必须要再发大愿，此你此事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界中，就是在这一世的时候还没有度脱的这些罪苦众生，还有未来无量劫中的这些众生呢，因慢不断，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因慢不断就是缠绕，缠到没有出期，以是之故呢又发众愿，所以地藏菩萨呢又发了众愿。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就是结语说到，这一尊菩萨在这个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得为教化，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众生尚未度尽，又发众愿，然后再度化众生。那么地藏菩萨的百千万亿方便度化众生的教化方法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阎浮众生业感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到地藏菩萨他所加持所护念我们这些阎浮提众生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今天刚才念的整个的经文里面说明的一个众生业感因果之道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地藏菩萨的教化内容。当我们看到从这个杀生这个地方开始说，若遇杀生者说素养短于命报，一直到最后，这个都是地藏菩萨的教化的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在因果上面呢会得到不好的果，所以要菩萨要为因众生为果，如果要得到好的果报的话呢，就要在因上来下手。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一品经里面讲到业感品的后半段的地方，其实就是地藏菩萨在说明因果业感的道理，那么也是我们佛法里面最基本的业感缘起。佛法里面有四种缘起啊，四种缘起里面有说到业感缘起，有说到阿赖耶缘起啊，然后也说到真如。可是最基本的第一个基础道理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当今所受的，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果报呢，这个是由业招感的。所以时常有人呢在这一生里面呢种种的际遇里面会感到说，那么人生所为何来，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做什么呢，我们又不想来，为什么来呢，我们想要碰到好的眷属、好的朋友、好的父母，我们为什么的都不如意呢？那么在佛法里面就说人生酬业而来，酬就是报答，报答什么？报答我们过去所造的业，那业已造了，那这个果呢就逃不掉。所以在这个菩提藏菩萨的教化，在后面的这些里面，几乎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感得乐报，恶业感得苦报。可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讲的，几乎都是恶业感苦报，偏重在于恶业的部分。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地藏菩萨这个悲心恳切，看到娑婆世界的罪苦众生有罪而受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因上里面呢，我们几乎都是造恶业，所以菩萨的教化里面有两种语言。一般菩萨教化众生的话，一个就是柔软语，就是用这个百千万亿的这个柔软椅的方便，让他呢众生呢入佛门。另外一种语言就叫做苦切语，就是一再的苦苦相劝，苦切语。那么这用这两种语言的教化使用来度众生，这一段里面几乎都是属于苦切语。苦切语里面，那么殷勤的苦劝，就好像父母在劝儿女一样。虽然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唠叨，虽然我们觉得老生常谈，可是呢，这个就是教化的悲心，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避免这些恶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业感的后面的这一段里面，众生所招感的这种业里面的因果关系。我们上次说到的是杀生得到宿殃转运报这一条，第二个的时候是说到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然后呢若遇邪淫者说却割鸳鸯报。所说的这个业感里面，这三个就是我们的身业，我们身体里面所造的杀盗淫啊，这三个就是，如果是多杀生的，那所感的果报呢，就是宿殃转命；如果窃盗的是第二个，偷盗的话呢，所感的果报是贫穷苦楚；那么如果是邪淫的话，是窃，所感的果报就是来世的时候呢，投胎到畜生里面当窃割鸳鸯啊。所以一来说业感里面，先说生的三恶业。身体的造作里面呢，如果不杀不盗不淫，那就是感得善果；如果是杀盗淫，那就感得到这个恶果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杀生得到宿殃短命报里面，这个宿殃，宿是过去哈、啊，过去的这个灾殃，然后在这一生里面呢得到短命甚至多病的这种果报。所以在佛法的这个业感缘起，在这个因果法里面，一定要把时间拉长来计算，没有办法在这一生里面就计算。有的人说我这一生身体为什么都那么不好，我也是吃素，我也是放生，我心地很善良，为什么我是多病？那么这个就是过去生，讲叫做宿殃，就是过去生曾经有杀业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在这个观经里面，这个在佛法里面才能够了解到说报，就是果报里面有现报，就是这一生造，这一生就得到果报。你现在买奖券，下一期你就中奖，这叫做现报，马上就吃到甜头或马上就吃到苦头，这是现报。那也有，那这种现报基本上就是说，第一个它是比较小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是杀盗淫，就是他的力量很大的，他力量下的，譬如说他杀生，他是怎么杀呢？他是每天杀，一天杀很多鸡很多猪，那这个不用等到来世报，是在这一生里面就会得到果报，因为他的力量太强，这叫现报。那第二个是生报，生就是生命的生哈，生报就是来世才会得到这个报应，在这一生里面这个还在算过去的这个因缘的来世，是下一辈子，现在没法还你哈，我来世再还你。那这么一说的话，还来世得真的要还哈，就是申报。申报的意思就是下一次，不用隔很久，就是下一次。第三个就是后报，后报就是说你那个业的因缘条件还没有凝聚，还有它的力量不够的话呢，那么它需要等到二世以后，二世、三世、四世乃至十世以后呢，它才会产生这个效果出来。所以我们看韦提希不是遭到阿舍世这个逆子的时候，他看到世尊，他会说：“我宿何罪，生死恶子？” 我过去生的时候为什么有造了什么恶业会生了这样子的恶子呢？所以他有佛法的观念里面知道是过去生的因缘，过去生因缘里面。所以像那悟达国师，我们知道三昧水忏大家都很了解，悟达国师他的那个冤亲债主要跟他跟多久呢？这就是后报，生生世世会跟着他，不一定现在就会有机会找他、所以树殃的意思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只要照做就一定会受报、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这个是要把时间拉长、那么窃盗的话呢，就是偷盗哈，小窃大盗，偷小的叫做窃，那如果是偷大的，就是大盗，小窃大盗。所以这个是如果有这个窃盗的因缘，那么在这一生里面呢，就是不如意哈，贫穷，而且呢很苦楚，就是三餐不济。那么佛法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是我们今这一生的福禄其实是过去生所造的所修的，那个人有个人的福，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明明没有然后用非法的方法去偷盗的话呢，反而是损自己的福，损自己的福。所以这个是贫穷苦楚报。第三个是邪淫的话，就是雀割鸳鸯报。这个邪淫的话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就是讲我们现在很普遍的一种外遇现象、非正常夫妻的关系里面，那么将来呢就会得到一雀割鸳鸯。为什么是雀割鸳鸯呢？因为在畜生里面，雀割鸳鸯他们这个邪淫欲的心比较重、所以就是会赶着这个习气投到雀割鸳鸯。那么鸳鸯哈、熊这种鸟哈、熊的鸟来叫的话是鸳，这个鸳如果是雌的，就是母的鸟在叫的话就是鸯，鸳鸯。那这个是披鸟，就是你看到鸳一定会看到鸯，你不会看到一只的，所以它永远都是两只同时出入的。如果一只死掉的话，另外一只差不多也活不久了、就是不为什么活不久，它相思而死啊，是想到死。所以人呢、这个画画里面时常也很喜欢，如果是这个夫妻结婚的话就很喜欢画什么就是鸳鸯，画种鸳鸯的这种来比喻哈、比喻。所以诗歌里面呢有讲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甚至世间常说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个慧信法师说哈，这个叫依痴鬼做的蠢诗。不是你怎么会喜欢去当畜生道呢？当畜生道的这个果报有什么好呢？这还有呢，这个如果说不想当鸳鸯，不想当雀鸽呢，你这一世的夫妻关系非常好。世间人也有说哈，关系好到怎么样呢？愿生生世世来世再为夫妻，千万别发这个愿。学佛哈，不要发这个愿。你说我那有够好安尼，形形色色哈，拢安尼手拢砍掉诶，拢砍手啊。那个夫妻的姻缘哈是很深的，可是夫妻也不是只有夫妻两个姻缘所构成的。有的时候说哈，这个家庭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复杂到哈，这个是没有办法，外人所没有办法理解里面，其实夫妻两个很好，可是呢这个整个的姻缘结构里面呢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佛法里面说哈，这个在欲界，我们在欲界这个众生啊，就是有这个饮食哈，男女之欲，还有睡眠之欲，这个就是出不去的原因。所以不要想说这个是爱和永欲， 这个就是出不去，在三界里面轮转的一个大原因，甚至还是往下沉沦，叫做欲界嘛。第二个是色界，第三个是无色界。到色界，人家这三个欲望就已经没有，你才上得去啊，上得去啊。所以第一个，做人都已经不要发这种生生世世在劫夫妻这个愚痴的这个愿，那也别发这个是只羡鸳鸯不羡鸳，来世的话呢，也算做个鸳鸯也不错。你想想看哦，电影里面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到最后化成蝴蝶，双双飞去。化成蝴蝶有什么好？哦，那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永远在一起。事实上哈，没有永远快乐在一起的。那个小说里面就说，王子与公主从此以后过着快乐的日子，小说都是这样写的。所以这样写呢，你们大家每一个人呢，男的就想当王子，女的就想当公主，然后公主就想王子，王子就想公主，然后王子碰到公主，将来就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这个是文章这么写的啦，文章这么写的。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只看到忧郁症的皇后跟妃子，没有看到快乐的皇后跟妃子啊，就是在现世里面所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佛法要觉悟，觉悟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个情所欺骗。那么情啊，都已经是渐渐能够淡，才能出三界，更何况说邪淫啊，说邪淫不是正淫啊，邪淫。那么邪淫的话呢，将来说的切割鸳鸯，切割鸳鸯在世间人说不错，在佛法里面说这是畜生道。畜生道的意思呢，就是愚痴啊，愚痴这样子呢，就没有三宝的因缘。所以杀盗淫这三个果报，是不是？下面就是口，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讲恶，就是属于恶业的部分呢。我们在这一部分业感都是讲恶业的部分，没有讲善业的部分。那么恶业里面呢，恶口、两舌、妄言、绮语，这四个恶口里面呢，它用两个来代表说哈，有两个，一个是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这是两个，用这两个来说明。那么恶口是一个，毁谤就是包括了妄语、两舌跟绮语。所以如果是有恶口的习气的人，过去有恶口习气的话呢，那么在这一生里面眷属就不得安宁，叫做鸡飞狗跳。在家里不是羞怕就是羞骂，所以有这种环境的话，这是什么呢？过去的时候呢，是口业没有修啊，就是不说话则已，一说哈，绝对没有说好话，嘴巴那个嘴巴的那个业啊，不好不好。那这是恶口，所谓的恶口就是语言是属于凶恶，口出恶言。那毁谤是属于妄语、两舌跟绮语。妄语就是说谎，打妄语。妄语不真呐、啊，妄就是不真的、啊、说谎啊。那么两舌的话呢，就是说是非，不是嘴巴有两个舌头，不是的，就是假象语说。我们讲是非，是非大部分都讲非，不会讲是。哦、啊，讲利害大部分都会讲害，不会讲利。所以讲是非大部分就是讲非。那么假象语说非，以上假说非，这是两舌。绮语的话呢，跟这个恶口刚好相反。恶口刚才是口出的都是属于恶劣的语言，那么绮语讲的都是好听的话，虽然好听的话，但是都是包装的语言。绮就是美丽啊，包装的语言，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包装呢？必有某些目的，然后说一些巴结的话，这个就是跟恶口相反的。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语言的话呢，就是得到无舌疮口报，就是舌头啊，所以有的人一生下来那个舌头比较短，就是语言呢、啊、能力不够，还有疮口就是嘴巴呢很多的这个病， 是现在如果到医院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口舌的病都很多，这就是在口业上面不注意的，不注意的。那所以我们在地藏菩萨的教化里面，从前面一直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些，不是看让我们看到说很痛快，而是让我们相信这样子的因果。那我们从前面的杀生，因为会得到殊殃转命报，所以我们就不杀生。一直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会得到无舌而疮口报，所以我们呢就不要毁谤，不要恶口，就是为果修因，这个才能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我们读这个这部经才有功德，就是让我们去学习改进。有时候语言会很快，啊，骂人也很快，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要出去之前稍微想一下。所以古人说哈，要话要出去之前哈，要头脑想一下，心里摸一摸，啊，摸摸良心再说语言。所以心跟口之间啊，心口之间，我们常常讲说心口如一。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心跟口之间呢，良心跟这个嘴巴之间呢，只有差不多30公分，差不多30公分就等多哈，不到30公分。可是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这个语言哦，相差很远，就是嘴巴跟心里面想的东西哈，有时候会相反，距离很长。那这个是我们要哎很注意的。为什么很注意？因为前面的那个生的杀生、偷盗、邪淫，这个生三啊，世间的人乃至学佛的人要犯这三个比较难。生不太会，你看叫你去杀一只鸡你也不敢杀，哦，你也不会特意故意去杀生。偷盗世间人还有佛学佛的弟子来说呢，应该是有那种清廉的心，就不是你的，不太会去贪人家的，更何况去偷。哦，邪淫也是啊，会有这种道德羞耻感。可是那个口业，这口业不管世间跟出世间人，有的时候聊起天来的时候呢，就话呢就口不择言，回家的时候再怎么样子呢，后悔的半死。哦，所以这个是太快了，比这个杀盗淫来说哈，那个要造作的因缘来说，杀盗淫要造作的因缘比较多，那么口业要造作的因缘很快，因为心得的供出去啊，那个地方心供加注意，所以要修也是从这个口业上面来修。我们时常看到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这一些贤圣哈，还有近世的一些近代的一些修行人，到最后他家里的人来对他做一个一生的功过评量的时候，就会说他这一个人往生很殊胜。为什么？里面呢会说到，哎，我的祖母或者我的母亲或者我的父亲里面，他一生里面不恶口，从来不骂人，这个就是很不得了的这种德行啊，这种德行。那我们讲一讲呢，就哎，真的是要学习。所以过去已矣，来者犹可追，我们还可以学习。那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恶口，我们今天就高高兴兴的上床去，然后再想明天才可修啊。所以这个是会造业造得很快，但是要回来的也可以回来的很快啊。所以这个大陆哈有一个老居士，他叫做什么呢？一个周凤成老居士，一个女居士，她是河北香河人。那她往生以后6年，她的这个身体哈都没有烂，而且她往生的时候非常殊胜啊，就是很庄严。那他家里的人呢，因为很怀念他这个老人家，又看到他这个脸呢比原来还好看，所以一直没有下葬，就把他放在这个玻璃棺里面。然后那些蚊虫哦，很奇怪哦，他居然在外面可以绕，就是不会进去里面，不会进到他那个棺木里面。然后呢，他这个老人家他身上会发出一些香味出来，不是说臭掉哦， 它发出香味出来，然后颜色呢也还很润泽，甚至这个头发本来是白头发，还会生出一点这个发根的地方会有一点这个黑色的这个头发生出来，他们家里的人呢都感到呢是很殊胜的，那邻居大家都也来看。那这个老人家呢是一个学佛的人，在家学佛的居士，所以在家学佛也被学得很好的哈。他生前呢就这个品德啊非常的好，所以他家里的人都很尊敬他。他逝世前，他要往生前的时候，他叫他所有的子孙全部到来。他一生里面修行的功夫怎么样，他家里人不知道。但是他往生前叫他家里人通通过来，然后大大小小，他什么时候往生的？88岁往生，叫他家里的人来的时候，每一个儿女孙子乃至于这个外亲戚族的人，每一个人都跟他们说一些教诲，而每一个人的缺点他也一个一个跟他说出来。所以真的是要走的时候还有教化的功能哦，所以一个脚出来，然后叫他们大家都要改恶修善。最后他要走之前，他交代了五句遗言。那五句遗言呢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学着用。是老人家要走之前，他说走到天边，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讲话口都要对着心。我们讲这个语言呐、啊，讲那些语言呢、啊，自己要想想看是不是心里面要讲的话。走到天边了、啊，说话都要口对着心，做事情的时候都要替别人想，不要光想自己。哦，这个是学佛的人，那么刚刚讲哈，这个他的心呐、啊，他的心是怎么样子的？第三个是说，受人滴水之恩，要施涌泉以报，就是想要有报恩的心，这是一个老人家要走之前的那种交代。第四个交代，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太贪钱。不要太贪钱，这是日常生活的教诲啊。第五个，做好事有人知道，做坏事也有人知道。这个老狼我刚刚一惊搞呢，他要走的这种语言很平实，但是也很有哲理，然后呢也让我们很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的。所以他说做好事你不要想没人知道，有人会知道。所谓的有人是除了你知我知之外，诸佛菩萨也会知道。那么好事既然有人知道，做坏事诸佛菩萨护法龙天也都知道，是。所以要多做好事，最后会是善有善报。这个是周凤成老师，是他一生里面的行事准则，最后交代给他儿女的。所以他临终这样交代以后他就走了，那么他的这个瑞相里面，就是他的身体哈一直都没有腐化，而且呢一直呢都是保持的非常光亮跟熏香哈。那么他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走到天边讲话的时候口都要对着心，这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要学习的嘛，是。第二个，做事情凡事做事情多替别人想，不要太自私，不要什么都想到自己，这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啊、第三个，受人滴水之恩，要施涌泉以报，知道报恩的人是一个有福报的人，老是想人家对不起我们的人呢、是一个没有福的人。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就是钱是身外之物， 不要太执着。第五个，做了好事有人知道，做坏事也有人知道。那么他这样子讲，他很有证据。为什么？每一个人家里的人，他的缺点他都有办法一个一个跟他说出来，就可见的他已经有他的功夫啊，他的功夫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口业上面的时候呢，我们要勉励自己，勉励自己修我们的口德。实在无法度吼，互人冤枉着，也实在足气吼。安尼，迄个嘴强要出来的时阵吼，都恶逆走不。那有一个挡箭牌嘛，所以我们讲这个以前那个。另外一个师父就说，你如果实在真的很想要骂人，你就说哎呦在文言南摩佛哦，因为受不了的时候就南摩佛的出来啊，真是南摩佛，你知道真是糟糕，糟糕也不是好话嘛。哦，糟糕什么？哎，现在那道正法师讲的就是说不要老是讲伤脑筋，伤脑筋是恶口啊，你们知道吗？你要讲没有啊，这是世俗俚语，没有了、啊、伤脑筋有什么好，你去看那个脑科里面都是在伤脑筋的，挂那个医院里面的脑神经外科都是伤脑筋才要去开刀的嘛，所以没事不要一天到晚伤脑筋。所以语言呢、啊、就是祝福自己一下哈，是。下面呢，若欲称慧者，说丑陋龙残暴，这个我们爱听的了哈。所以我们呢都喜欢美丽庄严、窈窕笑脸、人见人爱，那要怎么办呢？不要发脾气，发脾气哦。学佛很好啊，就是跟我们讲发脾气，你去看发脾气的人长得是世间上最丑的，有没有一个发脾气的人还很漂亮像中国小姐一样的？没有的呢，任何一个中国小姐发脾气都很丑，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恶鬼相、哦、那种丑陋相都会出来。所以呢，心多了，脾气发多了，就是丑陋报。那么怎么会丑陋呢？你看称慧这两个字哈，称的意思就是眼睛呢、哦、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不会眼睛眯着眼睛发脾气的，会呢脸红脖子粗呢，眼睛呢张大大，对，目睁睁的意思就是睁得很大，眼睛哈、哦、准备凸出来的那个样子。慧的意思是什么呢？心上面两堆土压得很重啊，压得很重啊，所以呢很不舒服、啊、所以称慧的话呢，我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有机食品。佛法跟我们说哈，药补不如食补，现在我们大概都知道都要吃较营养啊，吃较清淡的，吃较有机素食的哈，有机素食的就是这样子，比较没有毒素。另外要讲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气补。气补的意思就是不要生气，身体最好。不要生气啊！你要生气，生气的母亲是不能喂奶的。生气的母亲如果喂奶，那个小孩子会中毒的。那可见你在生气里面，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就一直在分泌毒素。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得到龙残。龙就是什么呢？龙就是驼背哈，残就是六根不具足啊，像手脚有障碍。若欲牵令者哈，说所求唯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报。这三个是义三，就是上面是身三口四，这三个是义三，就是义地里面的这个贪嗔痴哦。所以先把嗔讲在前面，嗔会说丑陋龙残，然后天令的话就是贪啊、哦。那么贪的话呢， 贪是贪别人的，先令的话呢是自己有不舍不得给别人，自己有舍不得给别人呢，到最后呢会得到所求为愿报，所以想要得到什么，想要希望什么呢，都与愿相违。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呢不愿意布施出去哈。那么若欲饮食无度者，就是对于饮食呢没有知足的，就是无度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奢侈，非常的浪费，而且呢一天到晚都在那儿一直在吃，肚子很饱的再继续再吃，嘴巴再咬，两只手呢还在抓，那个就是叫做饮食无度啊。那么饮食无度呢，吃太多了，一生里面该吃多少的是注定的，如果说吃太多的，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没有福报，福报都吃光了，到最后是饥渴啊。咽病，咽就是喉咙哦，喉咙哦有困难。我们现在不知道说我们还能够吃还能够喝是一个大福报，那个口水还吞得下去啊，是一个福报。有的人要吞那一口水，要喝一口水，要下去啊，都要很辛苦，很辛苦。那这种的辛苦呢，事实上这就是恶鬼。恶鬼就是那个喉咙哈，像针一样，没有办法吞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饮食无度，就是要习福啊，要习。饮食上面我们要习福，也不要暴殄天物，这个是义三。在下面的话呢是杂业，有五个杂业里面，第一个就是田猎自勤者说惊狂伤命报，所以一般世间人我们希望他有正业，就正当的职业，不要杀生业，然后希望他的嗜好，他的嗜好也是就是属于不要伤身的，像有的人他喜欢钓鱼，世间人很多人喜欢把这个钓鱼当做一种娱乐，而且呢可以修心养性啊。你说你钓的是鱼耶，是生命，他说我也没吃它啊，我钓起来以后就把它放下去了，这个就是邪见了。你没吃它，明明它已经伤到它的生命乃至于喉咙了哈。那这种田猎之情就是打猎，田猎就是打猎哈，打猎自勤就是说放纵自己，然后跟人家比赛啊。就是以前的就是官家子弟或者帝王的话呢，都会有这种业报啊，就是他们会喜欢去打猎。你看每一次一去狩猎的时候，一去打猎的时候，想回来就会希望说有很多的收获。那如果是田猎自勤的话，到最后呢会得到惊狂伤命报。为什么会得到惊狂伤命报？这个是因果，因为你使众生惊狂伤命啊，是打猎使众生惊狂伤命，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啊。对，到最后等于是横死，没有办法寿终正寝这样子的。我听过一个师父讲经，他说当他看到地藏经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知道说地藏菩萨的慈悲，他也知道说这个因果报应地藏经里面所说的真是真实语。他说他自己的父亲曾经是军队里面管枪支的，管炮弹枪支的，所以他自己本身拿那些炮弹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我想说军队里面这种管制恐怕也不是很严格啊，就是在战乱当中呢，他是属于负责这种管枪支跟这个子弹的。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有这一个嗜好，所以呢除了正规的军队出去之外呢，他剩下的时间做什么，他就拿那个子弹，他不是打人，他就到山林里面去打鸟，拿那个枪啊当猎枪用，然后他子弹不用钱呢、啊，是拿那个东西来当，他的这个娱乐。就是到山林里面一有空，他就拿着枪拿着子弹呢，到山里面去打鸟。那么这个师父呢，他说到最后，他的父亲呢的死亡确实是惊狂伤命， 金黄上面，到最后呢等于是发疯掉了，疯掉了啊，就是到最后就跑出去了，不知所踪。然后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想地藏经里面所说的不是拿来恐吓我们的，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因果报应啊，我们呢要感到恐怖，然后要去修正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再来就是说，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就是悖就是违背，逆就是忤逆十恶的逆，就是对父母不孝顺，这不是一个孝经嘛，所以对父母不孝顺乃至于违逆的话呢，这个是已经很严重的，当然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跟这个父母的那种口角而已啊，这个是已经很严重的违逆父母的这种过失，连天地都不容，所以就是天地灾杀报，就是碰到这个意外的这个天地的，譬如说地震啊，譬如说是火灾啊，譬如说是现在我们是讲说很多的失序的状况，就是由天地来灾杀的，灾杀的。那么这个呢，在这个记载里面也有说过这样子的公案，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咸丰七年的时候，在湖北有一个人叫做白克正，白克正，那么他的太太叫做黎氏，黎明的黎氏，他有一天呢就发疯了，癫狂以后呢，他太太家里人要抓他抓不到，结果他最后呢就是跑到河里面就自杀了，死掉了，然后呢就找不到他的尸体。那后来呢，他的太太有一天的时候呢，就变成他的语言，就他附在他太太的身上说话，告诉他家里的人说他就是那个白克正，叫他们家里的人去找他的表兄叫做聂正德，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做曾广清，找他们来。然后他们家里人就把这两个人找来。为什么把这个两个人找来呢？他说我现在要讲我这个的事情，你们要来作证，而且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两个人是读书人，他说你们记录这件事情之外，你们要把它写成诗歌去流传，告诉后世的人的这个因果道理。好，这样子，所以要把它讲来。那他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他说他自己本身因为不孝不悌，就是兄弟之间呢也不好，就是然后对他的父母不孝。那不孝的内容他自己本身他讲出来，他说他在前年的时候，12月25号的时候呢，大家在过年之前呢要做这个食物，要做豆饼，做早标啊，在做早标被过年的时候，因老爸呢，迄阵啊要食，因老爸要食迄豆标，伊不爱互伊，伊不爱互伊哦。因家的人吼，某有囝有，老爸无啦。啊，所以呢，因另外他有一个弟弟哈，第三个弟弟看他这样子坚定啊，不肯给他爸爸，他就拿了一大碗的绿豆哈，跟他换成两袋豆标。啊，伊讲安尼好，有绿豆汤碗就给因老爸两袋豆标。因老爸吃完了，感觉想讲要搁吃的时阵，又怪好伊啊，因无得到汤碗，就不给他了，不给他吃了。那么他在那一年的这个的第二年哈，就是那个是12月25，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父亲是怎么样呢？他父亲因为年老，那他们家里的兄弟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以前就这样哈，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哈，轮流养就是。一月放到老大，二月放到老二，三月放到老三，就是轮流，四个兄弟轮流，四个月轮一次。那么他到第二年的八月的时候，他的哥哥呢出去外面做生意没有回来，而他哥哥又很穷，所以他爸爸本来要去他哥哥那边的，但是呢他哥哥没有回来，所以在他家里面呢多待了两天， 但因家过两天，到轮到第二轮要轮到他家的时候，他爸爸到他拿了拐杖到他家来了的时候，他说你干嘛这个时候来，他说不是轮到你了吗，他说我上次不是多用了两天吗，你怎么现在就跑来了，就把他赶回去，家里没有饭汤给你吃，所以给他推他出去，推门而出嘛，把他爸爸推出，所以他爸爸就哭哭啼啼的再回到他哥哥那边去，所以他有这种不孝的这个过失啊，甚至他母亲死掉的时候，人家送来的白包，大概亏光哎哈，一个安能包，啊、哦、两包起来哈、哦，收起来，然后呢，还讲到他就一条一条说他的过失哈、哦，然后说到他去年的时候，他嫂嫂死掉，他的嫂嫂陈氏死掉的时候呢，他的哥哥那时候还没回来，所以他替他哥哥办丧事。帮他的哥哥办这个嫂子的丧事的时候，那个棺材是9000，棺银9000啊，那、这个、棺材用9000银买的。他哥哥回来的时候，他跟他报12000，哦，看杀青，连棺材粉都要算了，算3000。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都点点滴滴记在官府。所以啊，他后来得到癫狂投河而死，阎王派他说哈、哦，说他的过失以后，说他将来呢，第一个先去投驴，就是他的旅程，第一个先去投驴，驴投完了投鸡，驴跟鸡投完了以后下地狱。他现在希望他家里的人赶快能够救他，里面他用这个办法附到他的太太的身上，让他的这些表兄，他的表兄跟他的好朋友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公诸世间里面，让大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来免他的罪过，这是阎王的好意啊。他就是把这件事情记下来，那么记下来的时候，因为他是当时的事情，所以他是邻里大家都知道、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刚包括前面的这个香河的老太太，一直到这一个白客镇，就是告诉我们做好事有人知道，做坏事也有人知道，点点滴滴都入到自己的上户里面，将来要怎么样子的受报啊？这是说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啊。第三个就是若欲烧山陵墓者，说狂迷取死报啊。这个是杀生，这个是跟第一条的那个杀生一样。那么这个杀生呢，是就是一把火呢，烧掉多少众生的生命，纵使没有烧掉众生的生命，也恐怖众生，使众生恐怖啊，所以这个罪呢是是很重的哈、哦、所以我们在学佛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随时我们就要护身，不止放生，你有没有随时护身，所以佛弟子哈、哦、如果说有那个热水热汤都不随便就丢到地上的，为什么？地上也有蚊虫蚂蚁啊、哦，甚至我们那个洗水槽里面太热的水，我们都不直接就放水的，有的时候就要两个水一起开啊，冷水跟热水一起开，为什么？怕这中间会有众生的生命，所以这样子呢，想办法护身，更何况呢，放火烧山林哈、哦，然后那个烧里面就会有浓烟，使众生恐怖啊，迷失方向。所以这个慧性法师在讲到这一段里面，他说哈，他说如果是务农，就是农夫，还有造林的这个，我们是属于这种职业，是属于农夫或者是造林的这种人呢，切莫焚烧杂草啊，不要烧草啊，这个是慧性法师里面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应该了解是将心比心啊，如果这样的话会得到狂迷起死报。什么叫做狂？狂就是发狂。什么叫迷？就是昏迷，就像现在讲的像植物人一样啊、哦、不省人事，这个得到狂迷起死报。为什么？就是使众生狂与迷嘛，那我们就是得到这样子的果报。 第三个，若遇前后父，第四个哈，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身鞭挞现受报，这个就是前夫前妻的子女啊，没有爱护的话呢，那对这个子女虐待的话呢，就是会回来，再回来受到鞭挞现受报。那回来的时候就不一定做人了，也许做牛做马，受到鞭挞啊，鞭挞就是鞭子啊，鞭子来抽打来现受报。那么这个是虐待前夫或前妻的子女啊，这个是一般来说。可是现在也有说属于贩卖人口啊，或者到找一些那个山地人或者外劳里面呢，来把他们呢卖到做非法的职业，这个也是属于这一条里面所说的。纵使没有贩卖，我们讲也不能虐待外劳。现在就是外劳很多，你想外劳就是什么，就是奴隶，那奴隶就是随你所用，那这个就是恶毒。所以曾经那个陶渊明他做彭泽令啊，就是叫去做官的时候啊，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回来。可是他当去做彭泽令的时候呢，公家给了他一个人口，这个人口就是替他家里他儿子去耕作的，因为他去做官嘛，所以等于给他一个人口去帮他耕作。他交代他的儿子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啊，此亦人子也，这也是人家的儿子，善待之啊，对人家也要善待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比较弱势团体啊，或者是这种外劳人口，要想到这个也是人家的父母的心肝宝贝哦，所以他今天在外面里面工作呢，应该要善待之，不要就是任意的这样子虐待。下面说，若遇亡父身处者，说骨肉分离报。前面是田猎之情哈，田猎之情，这个地方是拿，前面是拿枪啊，拿刀枪，这个地方是拿网捕什么呢？捕那个小鸟。捕那个小鸟哈，所以因为你捕小鸟，那么母鸟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它的儿子了，使得它那个鸟母子或者父子呢分离，那所受的果报就是什么呢？就是骨肉分离报。那我们看这个文字啊，不要轻易看过，骨肉分离是人生至痛。哦，就是一般朋友呢，三年读了毕业离开的时候还会有一点伤心，更何况这种骨肉生离死别啊，这是人情是不能承受的。那么这种将心比心的，我们不愿受这种苦的时候呢，就不要去往复身处，觉得好好玩，就处理的那鸟啊拿起来算哦，这个是父母的人要学的哈，要教小孩子的。我时常看到这个父母啊，疼爱子女，疼爱到呢不明是非。这个小孩子喜欢昆虫，那昆虫拿来玩，拿来分尸，拿来研究，都说好好玩。那想想看，如果把你的儿女拿来好好玩，你心态一定不会觉得很好玩，你会跟他呢结到很重的恶缘的啊。所以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去往土生除啊，生除就是小鸟或小鸡这样子的。下面讲啊，下面是三宝的报。若遇毁谤者，毁谤三宝者，说盲聋阴哑报。对三宝毁谤，不信不学，甚至毁谤讥笑，这样子所受的果报呢，就是来世的时候呢，不见三宝，不闻三宝，口不能称三宝之名，就跟三宝绝缘， 绝缘了，所以这个是果报，果报不好。但是呢，我们时常这样子说，是这是因缘果报。如果有碰到盲聋喑哑，我们也不要去讥笑他，你就是过去的时候毁谤三宝，所以你该死，你活该。那就是刚才的恶口，恶口就出来了，恶口就出来。所以呢，要悲怜悲悯众生呢，有这种恶果。但是就这个恶果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因缘，因缘那才是毁谤三宝会得到盲聋喑哑啊，喑哑。再来就是若遇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这是比较严重的，好严重的，就是对法对教呢不尊重不恭敬，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一样，对跟三宝呢完全绝缘的话，就是永处恶道报，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人求法的这个机缘。本来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学习，就是你如果赞叹的话呢，他就觉得家人家都安那样，对，有人想讲吼，这足好食的人就想讲要食看卖，哦，哎，这间吼足好住的，你就会想啊，要来尝尝看，甚至要来学习。那么学法一样啊，他还没有学之前，如果我们赞叹的话，赞叹的话，我们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那他就赶快呢要想想看地藏经讲的内容是什么，就有佛法的因缘。如果你说哈，那部经不好看，那看了吼拢全鬼，那爱未看的人吼就想讲吼，跟这个地藏经呢，马上就是有这种排斥的这种心态。那么经还没看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哈，你跟他说这个开会的人言，一辈子你没有看人言的话呢，你智慧不算最高的。有这种赞叹的话，就楞严经十卷也拿来读读看，还没有看的人，如果你一来就跟他说这楞严经是假的，就是后人伪造的，马上就是把这部经呢放在唯经的这部分里面，那别人很尊重你的，听你话的人呢，他还没有接触，还不了解内容，他就先想那是一个伪经，所以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去看这部经。那这在佛法里面讲叫做什么？叫挑众生法眼。佛法里面说哈，挑众生的肉眼千百万，就是你去伤害众生的肉眼哦，就是把睭啊几粒几粒给你扭起来扭起来扭起来拗起来哦。的罪过都不及挑一个众生的法眼，就是他学佛的这种因缘你把它断掉以后呢，所以他叫做永处恶道报，就是法生慧命的这个护持。我们呢要了解，如果在某一些经典上面我们只做赞叹工作，如果实在是没有机缘的话，我们只能说哎，跟他目前来说不相应，我们还是尊重赞叹，尊重赞叹，不要随便的就批评哈。所以若遇听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这个每一个字哈要看清楚，处恶道都已经是很辛苦了，还说永处恶道报，这恶道怎么辛苦呢？你们刚才在外面没冷气，本来在下面陪我的，今天都很快就要上来说上面有冷气，你看有冷气跟没冷气，你都会追逐那个有冷气的那个地方啊。要我们永处恶道报的话呢，那怎么得了呢？那种辛苦啊，那种辛苦在哪里呢？所以自己要有一些警惕。下面说哈，若遇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这个在前面已经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在三宝当中修福修慧功德很大，但是在常住当中如果是偷窃乃至破诱的话呢，也受到很大的果报的因缘，在于这个是十方所共用的，十方贤圣都有他的使用权， 那么我们如果是偷窃或者是乱用，破用的意思就是什么？破坏啊，就是这一个这一把扫把本来可以用三个月的，你给它破用，就是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一天你就把它结束了，那个就叫做破用，这就叫破用啊。所以啊，这个用常住物要注意啊，要小心啊。你没想过，我进啦，叔公哈，叔公叔做摆放的，用派的买啊，用完就用完就是啊，马上就清买，那个叫做破用常住者，破就是破坏，用就是乱用啊，乱用。所以我们用这个用常住物的东西的时候，真的要很爱惜。爱惜的原因在什么？第一个惜福，第二个这个是我们只是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那么使用权是所有人都有使用权，十方贤圣都有使用权。如果他有寿命是三个月，我们把他一天就结束，那其他人就没有使用权了。哦，就是算计的这个方法在那个地方。因此哈，用常住物，从大寮、从大殿、从各个地方出坡用具，所有的东西啊，都要存着很爱惜常住物的这种心态来爱护它哈、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精神。在下面说哈、哦，若遇污犯污身者，说永在畜生报。哈、哦，假如碰到这个都是三宝哈，在三宝里面犯的。过失污犯污身者，污犯就是清净修行的人，你去污秽他啊。污身下面那个污身，污事是污赖哈、啊，捏造事实，陷害身众啊，就是说是出家人的是非，尤其是没有的，你说有这个无中生有的话，这是永在畜生报。这也是过失很大的，就是没有办法翻回来。所以这个里面讲很多都是永在，永在就是要救，地上菩萨救都很难救，是堕到那个地方要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这个也是口业哈，我们也要注意的。下面说哈，是杂业报，杂业报哈，说若遇贪火斩灼伤身者，说轮回地藏报，这个也是属于杀。杀生的，那么这个杀生里面呢，是属于伤害众生的生命。就是今天有人问说哈、哦，受菩萨戒可不可以煮荤的？我说话经讲了那么多，还不如问这个比较实在，对不对？跟你说了，不行的啦，受菩萨戒不能再煮荤的啦。还有人说受菩萨戒还可以吃荤的，那个也是、不知道哪个戒师这么说的。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意思就是爱护众生，爱护众生啊，那个口业，那个口腹之欲一定要断掉的。那你说我是家里的人要吃怎么办？要吃怎么办？你家里人要吃怎么办？叫他不要吃啊。那、啊、你说他不听怎么办？你煮素食煮好吃一点啊，你煮荤食的时候就是煮不好吃的嘛，你为什么要让他煮荤食的时候煮那么好吃啊？所以现在吃素应该是已经是很方便了，那各方面的这个善巧，不众生的这个医师哦，众生的刚强，有时候不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你若无看到肉就袂食，迄款情形。那款的是心理问题，那下面有个心理问题，那根本就是业障。这个就是业障啊，那个业障认为说哈、哦，他一定要吃肉的那种心态。那肉怎么吃？那个只有日本人才吃生鱼片，生鱼片是生的嘛，几乎都是汤火斩灼。用热水烧，啊、哦，汤火哈、哦，拔它的毛，斩就是斩它的头，灼就是那个手个卡那个剁剁起来，就是汤火斩灼，最后就会伤身嘛。 就会伤身，就是伤害众生的生命的。那怎么办呢？轮回地藏报，轮回地藏报就是你杀他的命，将来他杀你的命，你吃他半斤，他将来就还他八两。所以守楞严经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再回来受这个生命的这种果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能够不杀生，能够吃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你就要是自己很庆幸你跟众生没有结这个生命的恶缘。人跟人之间要，人跟众生之间要结善缘很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这个恶缘结下去是生生世世哈都会等待来报的哈。所以啊，杀一个还一个，杀两个你就要还两个，这个没有说杀了你不还的啊。就暂时他没有办法找我们的麻烦，可是呢都会等待机会的。所以这基本上他就会地藏，地藏就是什么，地藏的意思，地啊，地藏的意思就是说看累积多少，一次一次，一个一个一个还，叫做地藏，藏就是偿还嘛，还报啊。所以轮回地藏报在下面说，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弟子要注意的，要注意的就是学佛就基本的众戒呢应该要受持，如果没有受持的话呢，所受的果报就是禽兽饥饿报。犯斋的意思是什么呢？基本上这是指八关斋戒里面的那个非食食，所以如果有受这条戒的时候过午就不能再吃了，吃的话就叫做犯斋，就叫犯斋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将来呢就会得到饥饿报哦。所以你想吃，那将来就会什么受果报，就是吃不到得不到。因为这个是破戒是犯斋，只有在佛门里面，在寺庙里面才有的哈，才会犯的这个过失。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顺便要说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说哈，正规来说，寺庙除了这个在家居士来法会说受八关斋戒，正常的寺庙晚餐也是没有饮食的。但是现在因为到禅宗，后来他们要工作，就是农禅制度里面，所以禅宗的寺庙他们没有过午不食的，甚至他们还会有吃点心的，这个是一个需要。但是纵使是这样，他们是身体上的需要，所以他们也不让你贪。譬如说他吃点心，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现在所谓的吃点心是偷家用皮来做假做点心那个地方。他们的吃点心就是发每一次就是一个包子，就是塞让你的肚子不会饿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让我们那个饮食调度里面不会去打坐的时候或者去拜佛的时候呢，这体力不支会饥饿不够腰，所以他能让你不饿去工，能够去修行。他们没有过午，但是虽然是这样，里面因为在佛门里面说早上天食，早上是诸天吃的，中午是佛食，佛菩萨是吃中午的，晚上是鬼神食，暗邪洗干净鬼神在吃饭的。所以在寺庙里面，纵使晚上要吃的时候都是很低调的，很低调的，不会在那个地方大声吵大声闷大声抖，这个都没有。以前我们到我记得我还到三家那个吉祥寺，那时候去朝山，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晚到朝山，很晚到，但是寺庙供应我们饮食里面，他叫我们洗碗洗筷子都不可以出声音的。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个时间是鬼神时，鬼神时他已经不能吃，鬼神有恶鬼他不能吃，所以他会起烦恼，该一家时间他没汤吃，结果你在大吃大喝也去懊恼，他会起烦恼。所以在寺庙里面要知道，在晚上的时候的这个锅跟灶跟那个砧板不可以动的， 不能动那个砧板，出那个声音是什么呢？出那个声音扰乱鬼神，会有扰乱鬼神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呢，应该在这个地方顺便说明一下哈。下面讲说，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节报，这跟前面的这个破用常住有点一样啊。可只是前面的破用常住是在指寺庙，这个非礼毁用没有特别指寺庙，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要祈福，不要呢是浪费啊，就是尤其公家的东西哈，你一定要你自己开自己的，所以都尽量用啊。这里非礼毁用就是不正常的、不正当的，然后呢，这个毁就是说呢，在我们的手上它就坏掉了啊，用到是我们手上就是坏在我们的手上，所以不爱惜公物，不爱惜公物这是一个。另外再来讲就是贪污。收红包，我们之前讲的搓汤圆，这个都是非礼毁用啊。所以道元法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哈，我们时常非礼毁用都不知道哈，什么叫非礼毁用？一根哈，最多最难枯叶都不要枯叶，一罐我都非礼毁用。咱有无？我看嘛是爱干净的哦，这个就叫非礼毁用。你本来一桶水可以用完的，你就要用到三桶、五桶、六桶水。这个是所求缺节报，那奇怪，我那福无福报，无福报，福报未多造体呢，未加造，从这个地方跑掉的，所以要爱惜公物哈，欠公的话是比较难还了哈。下面讲，若遇无我共高者，说非死下见报。所以我们这个在读这一部经的这个阎浮众生业感品里面，地藏菩萨的教化，他是把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都要教我们怎么样去修正，怎么样去增上我们的道业。你看无我共高，我们也多多少少有我执的话哈，平常很谦虚，如果碰到我也叫啊，你说我不无我共高哈，那也很难了。纵使嘴巴说哈，这个有点能够谦卑一点，可是心里也蛮窃窃自喜的。碰到自己会的的专业性的时候呢，啊，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这个无我共高是一种自大，瞧不起别人，啊，天下我最高，啊，别人都要听我的。学到无我功高，那这很惨哦，高高在上，下来世的时候呢，就是非死下见报，让我们常常被人家怎么样子啊，被人家奴役的那种滋味，是马上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请人家帮忙哈，谦卑一点，莫跟他的话老塞，赶快呢，有当请叩首嘛，也安尼心哈。那这个是什么心态呢？这个是无我共高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一切恭敬，讲礼敬诸佛，讲这个要从心性里面学习，尊重一切的众生，尊重任何的这个层次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尊重。那个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他在出使，他在各国里面，上至帝王将相、总统大臣，他也是时常见面的哈，就是他的那种接触的人，时常到各国去开国际会议。有一次啊，他在一个地方开会，要去开会，住旅馆。那么他呢，早上要去开会，像说他从那旅馆坐电梯下来的时候，坐电梯下来的时候，要出门的时候，那旅馆那都是很高级的旅馆嘛，啊，那么要出门的时候呢，旅馆的门口都会有那个服务生在那地方开门跟关门，所以一般的人就是这样子就走过去了，包括我们这个旅馆门，我们就这样走过去了。那等一下打在哪上？不是啊。他走出去的时候，在门口的时候看到那个服务生在帮他 当然也没有开门，因为那是自动门，但是就是在那个地方服务的。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会跟他拍拍肩膀，然后对他笑一笑，对他笑一笑，好像还很关怀他的那个眼睛呢、啊。跟他就是很真诚的这样子的，跟他那种肢体的这种互持哈，让他走出去了。第二天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再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旅馆所有的服务生通通跑在那个电梯门口，在那个地方来瞻仰这一位法王啊，这位法王，就要感觉到说他所有人他都看得到的。那个人昨天被他拍拍肩膀，那个跟他点个头的那个人回家高兴得不得了，以后呢到处去宣扬，所受到那种尊重的那种感动，所以所有的人到第二天都来要来瞻仰这位法王的那种心态。好、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太忽略旁边在帮我们做事的一些朋友，甚至我们的父母，所以甚至我们的这个旁边的人，所以这个是讲说哈、哦，无我共高的话呢，就是得到悲使下见道。下面讲，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遇邪见者，说天地受生报。哈、哦，这个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因果法里面哈、哦，口业一直在强调口业，就是不要去斗乱两舌。那不止不要斗乱两舌，甚至有的时候善解，甚至有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停止，那就是功德一件，不要再传播是非。哦，尤其两家正不好的时候，两家都到你这个地方来捣毁西尊啊，那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智慧所在的时候。你要想说，如果观世音菩萨的话，他会怎么样？你千万不好哈、哦，我跟你讲，你唔好去跟他讲，讲我跟你讲。哦，那种专门跟你讲说哈、哦，我跟你讲，但是他这么说，我绝对不相信的那种人哈、哦，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我们要知道，我也听过一个师父啊，他很精彩。他说哈、啊，这个信徒啊，这个信徒，两个信徒啊，都同时写信告诉他啊，假信徒写信跟他说，乙信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乙信徒也写信来跟他说，那个假信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两个同时就写过来了。我们那个师父很精彩，不是我们家那师父啊，我这个是要隐藏一下，要不然你们会去对证。不是我们家那个师父、啊，我在说哈、啊，是我以前认识的这一个师父啊，他是也是讲经的法师，他很厉害，我很赞叹他的处理方法。两家来写的时候呢，他把它做一件工作，就是把那两封信互相通通给对方，就是甲家说乙家，乙家说甲家，他把它给对方了。那么对方都看到对方在说他的是非了，对不对？就是到最后所有两家都说，这个师父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从此他们就不再说对方的是非，因为他发觉这个师父哈、哦，会怎么样子呢？会把他们的这个语言呢，会传播出去。所以呢，不可以跟师父怎么样说是非。更重点就是说，不可以跟师父讲魔甲好、魔乙好、魔丙好，或者是大部分都不会说好的，大部分都说不好。叫做斗乱啊，唯恐天下无事。哎，这个是两舌斗乱，然后就得到无舌百舌报。这个百舌哈、啊，不是说它有一百个舌，是有一种鸟，有一种鸟，它叫做百舌鸟。这种鸟呢，是应该是我看注解上这么说，我想这个是在《诗经》上应该说是一种鸟，叫杜鹃鸟。杜鹃鸟，这种鸟就是出生以后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到什么呢？叫到舌头出血就死了。 说啼血，啼血的这种这种鸟，所以这个是无舌反舌报哈。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真报。这个邪见说基本上就是不信因果的，不信因果的，那么就会到边地受真。边地就是没有文化，甚至世事供养呢都比较缺乏的，甚至比较多邪见的这个地方。下面总结哈，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也。下面地藏菩萨说经粗略说，就是因缘果报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只是讲大条的，这个因缘果报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教义跟道理跟这个层次过程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很多事情我们把事情简单化，说一就是安呢，所以安呢，是因跟果之间的单一方向，其实不是的。所以很多的因缘时节，还有情绪，还有累积里面所配合出来的。那么今天只说一个大略，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秉持里面要了解是什么呢？要了解善恶因果必有它的报应，这是重要的哈。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哈，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哈。怎么样是百千方便呢？就是说前面的这些因果报应的东西的事实。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就先受前面的这个无舌百舌报，乃至永处畜生报，这些到最后呢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奇，是不是？这个是无期徒刑啊。是故如等护人护国，这是佛在护主。在这部经里面，佛的护主很多次，地藏菩萨的发愿也很多次，是他的重点哈。护人护国，无令四诸众业迷惑众生，所以在因地上希望不迷惑就不造业。那么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这是讲阎浮众生业感品，四天王闻到以后，你看没有欢喜信受作礼而行，跟第三品一样。好，第三品摩耶夫人闻已怎么样？愁忧合掌，顶礼而退。所以讲到业缘，这是愁忧合掌；讲到业感的时候，是涕泪悲叹，不是哭泣自己啊，是讲到众生的这个迷惑啊，就是众生的问题。那么这一品，大家诵地藏经或受持地藏法门，在这一品阎浮众生业感品，这第四品是在整个地藏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品。很重要的一品就是地藏经里面的这个地藏菩萨的精神跟地藏菩萨所发的誓愿来由。这前半的时候讲到光目女她为什么会发愿，而发愿的内容，而今天她能够护持众生到如今还做我们的这个护持者，是在这第四品里面所展现的，就是地藏菩萨的誓愿，因地的誓愿。那么后半段里面是讲到众生的业感，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如果把它切割成一半的话，前面是讲菩萨心、菩萨愿、菩萨誓愿，后半的这个地方呢是讲众生心、众生业、众生的愚痴。所以在这一品里面是菩萨跟众生呢两边在拉拔，看哪一个比较重。我们今天如果倾向地藏菩萨的话，倾向他的誓愿，倾向他的教化的时候，那么这永阎浮众生业感品就能够过去一直到后面的利益存亡品，是他的目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百千万亿的教化呢到现在还没有受教，就是再回到前面的什么杀生者得树殃转命报，一直在报报报报报，还没有受地藏菩萨的感化，所以他还在继续发愿继续救度。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在这一品里面，我们当送到这一品的时候呢，这个是要知道它整个的 地藏法门的教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品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在诵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能够体谅到地藏菩萨的誓愿，也能够知道我们要如何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下一次我们就讲这个后面的业报地狱名号品的这个第五品。